讲菩萨的檀那波罗蜜的时候，要具足檀那波罗蜜，那就要回到檀那波罗蜜的因缘里面。哦，檀那波罗蜜要应萨婆罗心，内外所有布施，啊，与一切众生共知，啊，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所得故，啊，这五缘成就。所以要能够具足檀那波罗蜜，我们现在还要再讲的是，从檀那布施能够升起布施。那第二个，从檀那布施升起的是持戒施罗。第三个，从檀那布施升起的是忍辱啊忏提。第四个，从檀那布施升起的毗梨耶的精进。第五个，从檀那布施能够升起禅挪禅定。第六个，从檀那布施能够升起的是般若智慧。哎，这个是很殊胜很微妙的哦。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就能够升起六波罗蜜哦。所以一个布施能够去促成六波罗蜜，那叫做具足檀那波罗蜜啊。那可以了解的话，我们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我们在生活中里面，当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观。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你是不是一刚开始说，哎，我一次要布施10000块做不出来，哦，也许做不出来，那这样怎么办？我不要做了吗？不是的。如果是以龙树菩萨来说，龙树菩萨会说，啊，对不起啊，我现在能力还做不到一次布施10000块啊，那我先布施少一点，要不然就等我能力够的时候，我再来做10000块的布施。我现在先做1000块、100块，可以吗？好，那会有这样方面的人性化的说法。那这样的根据依据什么？依据我们的般若波罗蜜里面的檀那波罗蜜。好，这个布施波罗蜜。好，那我们一刚开始的布施，通常都是从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布施。我们通常人家客人来我们家，我们会做什么布施？给他食物招待嘛，对不对？给他吃，要不然就是让他喝水，给他果汁饮料。我们会先做这个布施，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客人我们都要这样招待他。客人对我们是因为有可能亲戚朋友的关系，那他没有什么很大的苦恼，我们都愿意这样招待他，愿意这样请他。那何况是对于比较苦的人、贫穷的人，我们怎么舍不得去帮忙他、照顾他，对不对？是这样。那何况是三宝或者说父母亲，我们怎么会舍不得去供养他、布施他？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可以做得到。亲戚朋友我可以招待，家人、父母、师长、三宝，乃至于贫穷的卑田，我们都可以做得出来了。那我现在的所得也许现在还不足不够，那我先从一点一点这样做，渐渐的这样把它延展出去，先从饮食布施起。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好像可以做得出来哦？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常常做，可以常常做。这个在个人的经验里面啊，确实是需要培养的，尤其从小时候培养。我们平常的习惯里面是拿人家的比较容易，那给人家的比较难一点。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自己培养好，那如果我们已经长大了老了，我们一定要教小孩能够培养这种布施的这种习惯。那久了以后，我们的心就很习惯，你会去帮助别人啦。那再来就可以再培养布施给，像我们所喜爱的衣服。衣服比较不容易布施，因为衣服比较容易属于我的这种感觉，或者比较珍宝，珍珠、玛瑙，或者说黄金所着这些又是我们比较爱的。从布施饮食这个比较容易， 看得到摸得到很容易消耗很容易坏掉的东西，你把它布施的习惯以后，再布施这些衣服珍珠玛瑙，这个又能够这样舍，这样的布施习惯我们又渐渐的养成，渐渐养成，那你对所爱的这种谦心啊，不舍的心，你会越来越去除。这是不是已经有度的一点布施合了？好，就一直舍。那久了习惯以后，我们又再进一步。家人有人要出家，我们要成就他了。你布施心、布施习惯成为惯性了。如果有人要出家，啊，我可以舍。小孩要出家，我可以舍。先生太太愿意出家去修行，我可以舍。那甚至人家跟我化缘，我们的身体、生命，哎，没关系，我可以舍。所以万事起头难，不过，起步以后，好的开始就成功了一半了。所以第一步，我们把它培养好，到最后我们就能够圆满成就这个檀那波罗蜜。这就是从布施升级布施，哎，这个次序性这样出来以后，就可以非常非常的轻松。我们为什么现在觉得都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培养成惯性。如果我们培养成惯性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困难了。那为什么我们很容易生气？因为我们生气成为习惯性了嘛，习以成性了嘛，所以我们要觉得发脾气是很简单的事情。那要改成没有脾气、不会生气，为什么那么困难？因为从来没有忍过，从来没有慈心过，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做这个事情改脾气、不生气很难。同样道理，我们平常也许就是悭贪、吝啬成习惯了，所以叫我们布施一点东西，我们就觉得很困难。那如果我们常常在布施、常常在舍的，我们就慢慢会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很困难。那悭贪吝啬的心又慢慢的淡下来。哦，那在佛陀的过去生里面呢，他曾经也做过布施的事情。他刚开始也是一样，用少少的东西在布施了。而且你看，我们对佛，以我们佛弟子来讲，我们知道对佛我们没有什么好吝啬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亲近三宝已经习惯了嘛。常常亲近，所以觉得我布施供养佛那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同样的点灯来讲，我们有时候在家里面把它点得亮亮的，但是佛前灯我们都是暗的，这个不是很可笑？但是我们通常也没有注意到这种问题。佛前灯让它亮起来，众生见佛欢喜，那我们自己可以用的用，不需要用我们不用。哦，那点灯供佛，这里面有一个公案，就是佛陀他周围会很多弟子，很多的弟子们，很多的国王，很多的那些长者们都在佛陀的旁边，天人也都在佛的旁边。那为什么佛陀他有这种功德？阿难尊者就问佛陀啦。佛陀就讲说，我过去生里面有一个老比丘来跟我化缘，那时候我是一个国王的女儿啊，公主啊。那老比丘来跟我化缘，那个蜡烛啊、灯油啊，我那时候很欢喜的布施去供养，所以点灯光明，让佛有光明，我们的福就很大。到成佛的时候，这个福都没有消失掉。你看，我们讲龙的这一滴水要放在哪里？放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里面。我们所做的善行都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成佛的时候，这个功德都还在。好，所以你看看哦，要布施灯油，我们会觉得现在不是很困难，但是慢慢的让它一步一步这样培养起来，好。那在这个是曾经释迦佛他说，我曾经过去做这种事情，那这种布施开始以后，再升起了，就可以布施衣服、饮食、 之外的那个宝物啊，珍宝财物。所以有一尊佛他涅槃了以后，好，那个时候过去的释迦佛他会跟他建塔，那时候的菩萨就跟他建塔，盖塔，盖成那个塔。在我们台湾这种塔比较少，如果你是在缅甸啊，在东南亚、泰国、斯里兰卡这些地方，常常你都会看到一些大德们的身骨啊，身体的这个火化以后的骨头都会被建塔了。那佛陀过去生里面，他做菩萨，他就曾经去看到佛灭度以后，就跟他建塔供养。所以你看，这个建塔供养是不是要比较多的财物，而且恭敬心要很强？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做得到吗？我们现在可能都没有那种心。我如果能够单独做的时候，我就去做；要不然我会找别人来一起成就，来建塔供养佛，对不对？供养佛，佛的舍利，但是我们做不到。不过你看到，我们可以从小的地方开始培养，从少一点的财物开始培养成大财物，我们这样一个布施出来。好，那这是对于涅槃的佛的他的身骨的这种建塔供养。那释迦菩萨他在过去世里面也见到一个妙音佛，他见到妙音佛的时候，他用了最好的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七宝花种种来供养妙音佛，是不是舍心就更大了？是啊，舍心就更大了。那再来，又渐渐的又能够对，国家财产、对妻子儿女、对自己的身体生命，统统能够舍，那这个舍的就更深广了。所以，当释迦菩萨他以前他做一个仙人的时候，见到焦成儒佛，他有具有32相、80种好，哇，这么庄严殊胜。这时候见佛欢喜，那佛在进行道上走，这个菩萨就从山顶这样跳下来，想要以身供佛，结果跳下来佛力无边啊，让他能够平稳的站在地上，再来跟佛顶礼。这时候有没有重视身体生命？不会重视身体生命，这个舍身供养。那在《法华经》里面有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也是用他的身体生命来供养如来啊，供养这些光德佛，这个都是比较最上最高的这种布施啊。那最高最上的布施没有离开中间的这种程度的布施，中间程度布施没有离开初发心，刚开始小小的布施，所以布施升起檀那波罗蜜，从布施升起布施，又从布施升起布施，一步一步这样升起来。所以这是檀那波罗蜜里面的，从檀那升起檀那波罗蜜啊。我们看到这些，你可以看到佛陀慈悲哦。佛陀告诉我们这样的修行，菩萨修行你，让你很有次第性，很不会说啊，我都做不到。佛陀是很慈悲的。当然，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观他的诸法的实相，这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都如幻如化，所以不染着啊，接受布施的人也不染着我自己，也不染着财物。那慢慢这样观，又能够意念着我所发的菩提心，我能够舍一切所有，又能够等心一切众生，所得到的果报又要跟众生分享。那我又不求众生的回报，我以后目的是要能够用三圣法度脱众生，而且我不会染着在度脱多少众生，因为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空不可得。那又能够不限时间、空间、对象，能够这样的之下，能够大势庄严，继续去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当这样的因缘抓住了以后，就可以从小到中到大布施。那从外在的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到国家财产，到身体、生命，这样过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开始学一切法啦。 学切法又能够布施供养护持人家弘扬正法的人，布施护持弘扬正法还有弘法的这个一个因缘之后，自己也能够去弘扬佛法，法布施，这个就是布施升级布施，一个一个阶段这样下来，是不是很清楚了？这个我们就很了解，对不对？好，这是属于布施升起檀那波罗蜜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布施能够升起施罗持戒波罗蜜哦，这是什么关系？好，我们想看看，布施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是没有嗔心贪心的嘛？没有嗔心跟贪心的这种状况之下，如果你会不会犯偷盗罪？不会犯偷盗罪。平常都在布施的，怎么还想要多拥有一点？平常有的都愿意把它舍出去了，我怎么还会去偷人家东西？不会嘛。所以这样是不是容易持戒？很容易持戒。这样是不是烦恼越来越少？烦恼越来越少。所以从布施是不是可以升起持戒波罗蜜啊？对哦。好，那当我们过去生有布施了以后，我们现在这一生我们是比较富有啊。比较富有的时候，我会不会想要占有人家东西，犯偷盗？不会嘛？会不会为了财物而去伤害众生，跟人家你争我夺？我在布施的时候都是世间上最好的人了，我会跟人家结怨吗？也不会跟人家结怨嘛。所以布施是不是升起施罗持戒？那布施以后会不会去侵犯别的女人？不会嘛？我布施大福报的时候，我都有眷属都具足了，我自己家里面眷属都够了，我何必去跟别的女人乱来？所以不会嘛。那我有大福报的人，我需要去骗人家，我需要妄语来骗人家、欺诈人家吗？也不用吗？我需要喝酒，我需要去吸毒吗？赌博吗？也不需要啊。有财富的人不用做那些事情啊。所以布施会升起施罗波罗蜜的哦，所以这个可贵你，对不对？所以布施的人，他又能够对众生能够慈悲心啊，能够慈悲一切众生，表示对自己的东西他不会吝惜啊，不会吝惜的有慈悲心的人，他不会去伤害众生，所以他能够持戒，对不对？他能够持戒。那从布施里面，他又能够借着布施，能够去教化众生，能够启发众生发菩提心。好，过去台湾有一个法师，他就做这个事情，他运用布施来启发众生发菩提心。他看到有一个人，一个比较穷的人或者一个孩子，他就跟他说：“这个。”你念一句佛号，我给你一块钱。一块钱对当时来讲是很大，不像现在一块钱不值钱了。所以那个人为了钱财没关系啊，为了得到这一块钱啊，念一句佛号，就是给人家种下善根。当然，如果要圆满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像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以前是出家众嘛，他去跟人家化缘了一些糖果啊。他们当时叫欢喜丸啊，那在化缘这个糖果的时候，那要回到金色啊，半路上很多小孩就跟在他后面，师父啊师父啊，给我糖吃。那些小孩那么可爱，文殊比丘啊，他知道得度的因缘来了，然后就让他们跟到寺院里面去啊，跟到寺院去，在佛前。他就跟这个小孩讲啊，我给你们两颗糖果，那一颗你留着自己用，另外一颗你拿去供养佛，供养大众生，然后供养以后你要发愿，愿我未来能够成就佛道，能够像佛一样，能够救度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那小孩一听，我自己有得吃。只要照这样发愿，那哪有什么做不到的？就这样做。所以当时的小孩子现在都发菩提心了、 发菩提心以后，也都陆陆续续成佛。你看文殊菩萨过去生里面就知道用布施来启发众生能够发菩提心哦，那让他们能够先受三皈五戒发菩提心，又能够借着布施的功德来做这件事情，这真的是很善巧方便哦。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得到了，这就是方法，这是菩萨的善巧方便智啊。那布施的时候，我们以后会得到四世供养。那得到这四世供养，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不缺。那这时候能够持戒，持戒以后会升到比较好的地方，有佛的地方叫好的地方啊。他会碰到好的师父，像佛一样。碰到好的地方，升到有佛的地方，那会听到佛说法，听到佛说法会开智慧，开智慧以后，我们就能够持戒，能够解脱，哦。那尤其是我们布施的时候，我们这种心很欢喜，是不是持戒好持？对啊，所以是不是从布施能够升起施罗波罗蜜啊？哎，真是如此。好，所以在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渐渐的学习了解啊。那再来从布施可以升起忏体忍辱波罗蜜。当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会出现两种状况，一个是人家很欢喜哦，来感恩你，哦，来尊敬你。这个时候我们做这种布施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忍，忍着人家在尊敬供养我的时候，我们没有贪爱染着，哦，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另外，当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也许人家说我又没有需要这个东西，或者说你拿这个这么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来布施给我做什么？我不需要你拿给我，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拿这么不好的东西，你是不是要对我怎么样，害我吗？人家可能会这样嗔恚骂怒我，但是菩萨这个时候要怎么观啊？菩萨要观众生，他都是在烦恼里面的，我应该对众生起一切的大悲心。哦，我从布施里面，我愿意成佛，救度众生。所以现在众生对我的这种嗔恚怒骂，我都一样可以忍下来。哎，要先这样观。那再来就是对众生，他在这样的怒骂，会想哦，今天这个布施是我为了成佛而在布施的，他没有叫我布施，所以我这样的布施，我是自己发心的。好，那所以我愿意能够这样忍下来，我还是要继续去布施利益众生啊。那第三个，我都已经从这种地方烦恼里面、牵担里面走出来了，那我怎么可以这样再下去烦恼里面？那好像说我是从那个厕所里面走出来，我怎么还要再去厕所里面？我已经从烂泥巴里面走出来，洗干净了，身体不再臭了，没有烦恼叫做身体不再臭了嘛？怎么还要再做这么好的事情，送东西给人家，我还要再生气呢？所以我这个时候能够忍下来，布施的时候从这些地方这样观，可以忍下来。第四个，我可以这样做观哦。如果我在做布施的时候，心是没有烦恼的，是很欢喜的。那做这种布施的时候，如果他这样只是声音这样过来，我如果都不能忍的话，那我做这个布施不是相反的意思了吗？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更精进的去布施啊，我要能够忍啊。哦，就做这样的思维观察，这样的布施是不是有成就忍辱？对哦。那如果旁边的人在批评我是作假的，这个在欺骗人家的，是虚伪的，哎，我也是这样观察人家的这种批评诽谤，我也是这样忍耐忍过去啦，忍过去就好了，就没事了。他只是个声音而已嘛，是我给他有意义化以后，我把他想象他是在骂有一个我，有一个人在骂我，有骂这件事情，才成立叫做批评诽谤啊。 那如果这样观的时候，这个声音只是声波这样震动震动而已，那只是耳根接触这个声波，那这样的触之下，它也是在心中起个波浪，但是不跟他想它里面有什么意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因缘和合，如幻如化。所以对这种虚妄的声音就不染着，不执着在里面啦、啊。好，这是从布施里面升起忏体忍辱波罗蜜。好，第四个从布施能够升起的是精进波罗蜜啊，毗梨耶波罗蜜。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我们发生在布施的时候，第一个自己以后有因果业报，我们是为众生而行檀那波罗蜜嘛，对不对？我们是为了成就佛道而行檀那波罗蜜，我们是为了具足一切佛法而行波罗蜜，我们是为了能够得萨婆惹而行檀那波罗蜜。在我做这些种种的布施的时候，我为了这个，所以我愿意精进去行布施，做布施这件事情。所以释迦佛他曾经在过去生里面，他是在人间里面做一个医生啊。那做医生里面当中碰到很多人来啊，啊常常有这个病人来，常常有那个病人来。那做医生久了以后，他奇怪，众生的病怎么都医不完？他觉得这样，那我虽然是发心在救众生，哦，在医他们的病。但他们的病这样医不完，那怎么办呢？那他想叫他们没有病，众生都有病嘛，有生老病死，那怎么样才不会有这些种种后续的苦恼？哦，当然除了成佛之外，救度众生那才是根本的。但是在还没有成佛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要成为一个大福报的人才有办法。像单单只做个医生能够救度的众生毕竟是有限的、啊、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菩萨医生他就用个方便法舍掉他的生命了、啊、舍掉生命以后他就升到天上去了，升到天上去以后做个天子，那天子他升了以后没多久他发现哇升到这个天上来只是享乐而已呢，如果把福报享完了我还能够救度众生吗？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在天上享乐没有意思，所以他就从天上方便舍掉他的寿命了。从天上方便舍掉寿命以后到龙宫里面做个龙太子，做龙太子没多久他想说做龙太子福报也是很小啊，也没有去救度众生啊，而且做龙毕竟不是一个正常道，所以怎么办呢？还是要舍掉这个龙太子的身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方便让金翅鸟吃掉、哦、金翅鸟是专门在吃龙的、哦、他方便让金翅鸟吃掉，吃掉以后他这个时候转世来人间做一个王子啊，哦，做王子以后，就把他国家的财产，哦，国库里面的东西就把他舍啊，这个时候有福报大了，能够舍给全国老百姓哦。当他这样舍的时候，国王恐慌了，我的国库被你舍得快光了。太子说：“我的东西部分你给我好了，我拿去舍。”好，你太子的部分就拿给你舍。舍，太子发现我东西舍完，还是没办法完全满足众生的愿望。所以这个时候太子就想说，有什么地方能够有东西能够满足众生所愿呢？一打听之下，是龙宫里面龙王头上的这一颗珠啊，这一颗如意珠能够满足众生所愿，所以他就去找有这种能力的人能够入海里面采宝了。后来他就问了一个眼盲的人，这个人能够曾经入海七次，但是实际上现在眼盲了。这时候他就跟全国的一些想要采宝的人、哦、能够跟他们讲要跟我的人一起来。 有500人跟着这个太子一起下去大海里面采宝。那这个人，这个眼盲的人跟太子讲说，我这次出去一定会死，那我死的时候你要把我安在我们这次的路途里面有一个叫金沙，好，金沙的这个地方。好，那太子说没问题，就过了河入海，然后在海中这些500个商人通通采宝采足了以后，太子跟他们交代哦，我们这个船能够载到什么程度你们采到这边就好了，不要贪心哦，贪心的话沉了什么通通得不到哦。所以这个时候全船的商人都采得刚刚好，然后你们先回去吧。哎，那太子你为什么不拿？我的目的不是要这个有限的财宝，我要的是无限的财宝，要到龙宫向龙王要他头顶上那个摩尼珠如意珠。好，这个时候500个商人就回去了，这个太子就跟这个眼盲的这个人到海中去，再继续深入到海里面去，然后碰到那个金沙的沙洲，那这个眼盲就跟太子讲说，我在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死了啦，好，那你下去的时候你会经过几个地方几个地方，你就一直过去，这样就对了。没多久这个眼盲就死了，太子就依照承诺把他放在那个金沙那个地方。太子就进去那个海中，海一刚开始是到他的脖子，过七天以后是到他的腰，过七天以后到膝盖，过七天以后就在像平地一样。到了平地的时候他要看到很多的蛇，好，那他用了入虚空三昧，像在虚空中这样踏，又看到蛇，哦，他在空那个海中的莲花，以虚空三昧在海中的莲花这样踏过去，看到蛇，他知道这个毒蛇是很可怕的。那怎么对应这些可怕有毒的蛇呢？入慈心三昧，对蛇起慈心，所以蛇他们都很安稳，都没有去伤害他，就踏着蛇的头这样过去，到了龙宫的前面啊，这个菩萨看到两条大毒龙，但是毒龙想这个人长得相貌庄严啊，非常端正，又能够入到龙宫来，可见他是一个菩萨不平凡的人，所以就让他进去见龙王。龙王王后看到这个太子就知道这是我前世的孩子，所以就很欢喜的迎接他，就问他好，哦，好不好？那这个时候他讲他的来意就是要龙王头顶上的那一颗摩尼珠如意珠啊。王后很爱孩子，就说你父王不会答应你的，你要什么宝物都可以拿，那一个 摩尼珠如意珠是他的宝，他舍不得。王子讲说我是为了救众生而来求父王的，哦，那不是为我自己，哦，那这样应该没问题。所以就跟龙王讲，龙王刚开始也不答应，后来知道这个太子他的心意是为众生而不是为自己，就答应他。但是开出的条件是当你死的时候你要再把这一颗珠还我，啊，那当然没问题啦。所以这个太子得到这颗珠以后很快用他的神通力，太子毕竟不是普通人，用他的神通力回到人间来，见到自己的父王以后，这父王说你的人家得到那么多的财富，你才得到这一颗珠而已。太子讲说那个东西不在大跟小，在他这个东西里面，他的德，这个如意珠他的神德超过世间一切所有的宝物，世间的所有一切宝物是有生有灭有尽的时候，有结束的时候，但这颗珠它能够变化出无量无边的宝物出来。那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啊，那同样的我们是只要看你的德行而不要看外表，哦，这是我们所要强调的。那同样这个摩尼珠也是一样，那太子就把它用个设坛清净的一个坛，然后把它昭告天下，这时候开始做大布施，这就是 因为布施要救度众生而升起精进波罗蜜哦。啊，这是从布施能够升起毗梨耶精进波罗蜜。啊，第五个从布施能够升起的是，禅那波罗蜜。啊，有一个转轮圣王，他很恭敬所有的修道人，所以对于有禅定的修道人都招请来，请他们来供养。那供养以后，把他最好的东西都是布施，把他的屋子、房子、食物通通做布施以后，他这样的布施之下，这些仙人啊、禅定人通通回去了以后，他想，为什么他们能够接受到我的布施？哦，因为他们有得禅定，有修慈悲喜舍，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布施。那这样的话，我何不自己来做布施呢？从布施里面升起禅定波罗蜜呢？所以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开始 就可以开始跟他的玉女宝他的大臣们讲，三个月的时候我要坐禅，啊，这个时候国事交代给谁谁谁，那三个月都不要来打扰我。这时候，这个转轮圣王就在三个月里面修持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又从这个地方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得到禅定波罗蜜了。这时候，他所从三个月以后出来见到他的王后玉女宝啊，第一句话就是叫他大妹啊。玉女宝觉得很委屈啊，怎么太太这个名称被改成大妹呢？我变成你的妹妹，好，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心变心啊？”转轮圣王说：“我不是变心，哦，我是把你看成妹妹。你如果慈悲我的话，你应该成就我的离欲行啊，能够成就我的梵行啊。”欲界里面毕竟是生死轮回六道的苦啊，只有离欲解脱才是真正的善处啊。所以这个时候的玉女宝也是聪明人啊，有智慧的啊，一听就知道了，所以就也是修清净梵行啊。所以是不是从布施里面我们看到接受我布施的人他的功德在哪里，然后自己也愿意修这个功德，接受我布施的人是有离欲持戒的，持戒离欲的禅定者，那我也愿意离欲持戒而修禅定。所以就从布施升起的禅那波罗蜜，那从布施也可以升起般若波罗蜜哦。在布施里面，我们什么叫做布施可以升起布施般若波罗蜜？布施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布施的时候，他的果报是什么？一定是有果报的嘛，不会说没有果报嘛。为什么我要做布施？因为布施是善因，以后会有得到善果。这是我们从布施里面可以升起般若波罗蜜。好，那会不会怀疑说今生布施来世没有报？不会嘛。所以又能够破除疑结。又能够破除无明，又能够破除邪见。哦，邪见里面就是不知因果，疑就是怀疑三世，无明就是不知善恶，所以都可以破除掉。所以是不是布施的时候有般若智慧啦？对啊，布施的时候真的是有升起般若智慧。那从布施里面又可以去观察到，当我在做布施的时候，如果我这个时候没有持戒、犯戒的话，那我的布施的果德会在犯戒里面，在未来世当中，可能会堕落到做象、马、牛这些众生去的。在犯戒的时候堕落到畜生道，但是还是会生在那种很尊贵的一种地方，也许是为国王打仗，哦。那这样我就知道有这种因果关系啊，当然不要犯戒啦，哦，但是有这种因果关系。那布施的时候，如果认为自己了不起而称心的话，这样的时候布施以后会升到做金翅鸟啊。有布施，但是 只是起嗔心、骄慢心，以后做金翅鸟，虽然身体很大，福报很好，能够吃到很大东西，但是还是做个金翅鸟。所以这个时候的布施里面，我还是要舍掉骄慢心、嗔心。好，那布施的时候，如果是嗔恚恶人，好，嗔恚恶人，那这样的布施的，因为嗔恚心而起，那下一生未来世就会去做龙喽。那这种因果关系我这么清楚，那这样的布施是不是会思维？思维这个因果关系，那这样会升起波罗蜜哦。好，那布施的时候，如果去嫉妒别人，而且布施者嫉妒又喜欢喝酒，那未来世里面会升到那种地形夜叉，是夜叉是鬼嘛，会升到地形鬼，很快速的这样飞行，很快的这种鬼，夜叉鬼。哦，虽然有布施，那夜叉鬼他地形夜叉算福报还好了，但是还是做鬼啊，因为犯戒喝酒嘛，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当然是不能这样多嗔爱喝酒啊。那虽然有布施，但是嫉妒心，而且会跟人有起争，这样会做一个公官，像宫有宫殿的这种员冠啊的这种夜叉鬼啊，虽然福报那么好，布施以后有宫殿，哦，有员冠，但是在人间的时候跟他喜欢起争，哦，又有嫉妒心别人，所以这种宫冠夜叉会生这种东西，这种夜叉鬼。那如果在人间的时候做个官，做个官员，哦，那个会让人民受苦，让人民不安，那这样虽然有布施，但是以后会做鸠盘陀鬼，还是做鬼啊，那这样的布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我要知道，现在我做布施的时候有种种这种区别出来，哦，那布施者如果是很刚愎自傲，刚愎自傲的这种布施者会升到这种虚空中会飞的这种夜叉鬼。在虚空中飞的夜叉鬼是因为刚愎强梁，哦，自以为是的这种好行布施者，欸，好行布施者就跟这个有相关性哦。所以虽然堕落鬼道出生道，但是因为布施，所以会产生这种相关的因缘啊。那如果我有持戒的话，在人间我以后会受到什么果报？有受这种又能够布施的话，就能够增长我的寿命，而且会很有力气，寿命长，力气好大，颜色会光彩啊，生活会过得快乐，而且会变财很好，叫受色利乐变。哦，这个有布施的关系，又能够持戒，所以能够有受色利乐变这个功德果报。从这里面，从布施里面去知道这个因果关系。好，布施饮食是这样的，那布施的衣服呢？布施衣服以后，我们会人会比较惭愧心，有惭愧的衣服吗？然后来让自己能够常常反省自己，哦，那这样长得会就会威德会端正，那会身心的安乐的，哦，会有这种果德。那布施的房子的话，以后又能够持戒，以后会有很好的，屋舍房屋，能够让这边宫殿享受到色声香味触的五欲之乐啊。布施房子的是这种果报哦。那有持戒以后，又能够布施水给人家。布施的以前有那种井嘛，现在是自来水嘛，矿泉水嘛，能够布施这个给人家的，以后他的色声香味触五欲都有，而且他不会有这种饥渴的情形发生。那能够布施又能够持戒的人，他在布施园林花果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地方很端正很庄严？以后会感召的果报就是能够端正庄严的果报。 那过的生活无忧无虑，就像我们在那个园林的那种地方是那么的好，那自由自在，因为那个地方又端正庄严，所以布施者有这种功德果报。那如果布施的时候又能够持戒，他又不想不希望能够在有为法方面不好这种作为的，他以后升到四天王天。所以布施持戒实善的有这种四天王天的果报。那如果又能够增加能够尊敬父母师长三宝，那这样的慈善业的话，从布施里面开始又能够增长到以后升到三三天，那夜摩天、多帅天、化乐天、桃花自在天，那有这种渐渐的果报。那如果从布施以后发心持戒修戒定慧善七道品，那这样以后会得阿罗汉，得辟支佛。那从布施开始又能够行六波罗蜜，发菩提心，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又为一切众生而成佛，那以后会成佛，成就佛道。从布施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它的因果关系，三世善恶因果关系，我们怎么到恶道去的因缘果报，怎么能够在人间的果报，怎么升天的果报，怎么能够证阿罗汉辟支佛道成佛这个果报，我们可以掌握到整个布施跟波罗波罗蜜的关系。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已经了解到布施能够升起布施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持戒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忍辱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精进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禅定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般若波罗蜜。所以这样的布施是不是具足六波罗蜜？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生活里面做个菩萨行者，你是平常在布施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观察，怎么应用哦。那你会发现，原来学佛不会很困难，修行没有很难，做个菩萨也不会很困难。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所发的菩提心，让我们学深入经藏，能够智慧如海，让我们能够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先从布施波罗蜜开始。好，愿我们一起大势庄严，你我同行，阿弥陀佛。